在旧约的先知们，他们好像有一个特别一致的动作，就是谴责以色列子民偶像崇拜。好像每个先知针对的都是这一点，以色列这个民族对偶像的那种疯狂的崇拜。你看，今天这两天我们读的是欧塞亚先知书。这一位先知，他和亚茅斯先知差不多的，正好相反。亚茅斯先知特别针对的是人们之间的正义，他看到的是社会生活方面如何违背了天主的命令。他谴责社会上的各种不义啊，以及各种痛苦啊，以色列子民的各种罪过啊，欺压善良啊，淫乱放荡、放纵、贪污、出卖、葬良心，他看到的是这些，也就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败坏。他谴责的面不光是老百姓，首先他从什么？他从帝王开始，到贵族，甚至到司祭阶层，一直到下面的老百姓。你谴责这个。欧塞亚先知呢，他所不同的是，他特别照中了以色列子民和天主的那个关系。天主如此爱着这个民族，这个民族如此如此的去背叛他，去伤害他，这个关系。那么欧塞亚先知也说明，世界所之所以如此败坏，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什么呢？贝特阿文高丘是以色列罪恶的元素，将被摧毁。他们都在北国以色列服务。我们在北国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列王记，形容一个君王败坏的时候，就说他行了乃巴特的儿子亚罗贝罕所走的路，干尽了坏事。而亚罗贝罕最大的一个坏是什么？他在贝特尔在丹各建了一个金牛，让以色列子民崇拜偶像。那这个乃巴特为什么，这个亚罗贝罕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彻底的和南国犹大分裂，不光是在政治上分裂，还要求在信仰上分裂。他就成了北国以色列罪过、堕落、败坏的带领人，说也成了那个标志性的罪犯。那这个罪恶是什么？带领百姓崇拜偶像。他建立了金牛犊，其实这只是一个象征。金牛犊代表什么？就是他要建立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体系，各建一个金牛犊，为了和南国犹大分庭抗衡。他这样，后来以色列的君王们基本上都仿效他，都仿效他。在北国以色列，罪过、杀戮、血腥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暴虐的。那所有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崇拜偶像。那我们今天读先知书，当你读到先知书的时候，说以色列子民那先知不断地谴责百姓，你们在高丘上，在球坛上，你们和那个外邦的神明行邪淫。为什么用邪淫？这个邪淫代表不忠。对谁不忠呢？对天主不忠。 当你敬拜其他的神明的时候，就是对你的天主不忠。所以用这种不忠，先知用淫乱来表达你和那些球坛上高俅的那些偶像们行邪淫，和那虚无的偶像行邪淫。而这个动作也成了以色列子民败坏，最后导致家破人亡的根源。所以欧瑟亚先知说什么？你听他说，以色列是棵茂盛多产的葡萄树。这并不是恭维、赞美他们的话。下面说，收获越丰，祭坛越多，土地越富饶，施柱越美观。这祭坛、这施柱可不是给天主的，是给邪神的。他们心怀二意，必受惩罚。上主必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倒他们的施柱，甚至把他们这个国都给灭了。以色列国后来都灭掉了，就几两百多年就完了，和他的崇拜偶像有关系。我们现在要说的是，过去以色列的先知们谴责当时的人们崇拜偶像，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今天我们有没有在沟球球坛上去崇拜偶像？什么叫高球和球坛？人们热闹的地方，云聚的地方，大商场、大购物商城、大的超市、大的升官发财的地方，或者大的学府、大的什么地方，人们在那里都高举着他的石柱。石柱是什么？用人的虚荣建筑起来的偶像。偶像来自什么？来自人的虚荣。外在上把自己内在的虚荣外在上凝固成一个具体的物，这个物就成了内在虚荣的外在表达，就叫偶像。那金牛犊其实就是财神。过去高举着金牛犊，我们今天世界不是高举金牛犊吗？过去以色列子民在金牛犊面前狂欢，我们今天不是有了点钱之后也开始吃喝玩乐，在那个狂欢吗？当我们狂欢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为了我们有了那点钱而狂欢，也是在金牛犊前的狂欢。同样的狂欢，什么地方？灯红酒绿的地方。当人有了钱，有了，那就像金牛犊，人们都到高丘上拜那个金牛犊。为什么？就像今天，全民都追求钱，都向钱朝拜。在钱的下面还拍着很多小的偶像。因为有了金钱，就有了名，有了利，有了地位。那些名和利和地位又是不同的偶像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是过去先知们谴责我们崇拜偶像，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在拜偶像吗？那你说我们今天在拜天主啊？以色列子民当年耶路撒冷也有圣殿呢，他们一方面去圣殿，一方面去高丘上拜那些偶像。今天我们一方面在教堂是个基督徒，另一方面我们和外教人也没有什么区别，纵情于声乐，享受于繁华，狂欢于这个世界，不是同样的吗？所以先知的谴责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现实的意义，先知的声音并没有过时，因为我们今天依然是个偶像到处林立的地方，到处林立，甚至各种偶像都跑到教会。偶像不是光这个像石头，偶像是人的虚荣。当我们把权力、把名声、 把互相拍马屁，把各种盈利带到教会的时候，带到教堂的时候，是同样的把偶像带到了教堂。教堂不再成朝拜天主的地方，成了人互相恭维、彼此寻求光荣的地方，不是寻求天主的光荣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也是把偶像带到了教会，我们也在拜偶像。那偶像就是一切罪过的泉源。当我们拜害偶像的时候，偶像就会撕裂我们的生活，控制我们的生活。因为你要拜偶像就得满足偶像，那你就得犯罪，因为只有罪过才能满足各种偶像。于是我们就开始堕落。所以偶像朝拜是一切堕落的根源，不是光过去，今天也是。偶像而且深不知鬼不觉就走进教会，而且偶像每个时代他都能找到不同的面孔，有时候甚至他以很善的模样出现，以忠诚、以老实、以孝道、以荣耀的姿态出现，有时候他以学问、以文化、以地位、以家庭的姿态出现，把世界搅得天昏地暗，把人弄得伤心破碎。那如何才能战胜偶像，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？如何才能打碎偶像？请耶稣基督到心里来，才能打碎偶像。跪在主的面前，才能把偶像击碎。否则偶像打不碎，要想打败偶像，必须把耶稣请进来，用耶稣的权杖击碎偶像，用对天主的忠诚彻底的连根把偶像挖去。你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也听到了，你看以色列子民那么多的君王改革，都改革不彻底，很少有，就有一两个君王改革的彻底，就最后把这球坛上的偶像去掉了。很多偶像也开始崇拜天主，让老百姓都热心天主。接着说，但是没有把高球上的那些偶像去掉，没有彻底根除掉。偶像得彻底从我们的心中，从教会里清理出去，我们教会才有真正的平静和安宁。小心偶像，偶像是罪过的泉源，偶像也是痛苦破坏的泉源。让我们在今天这次学习，也祈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，用他的话语像剑一样刺破我们的心，看看在我们的心里藏着有哪些偶像，把这些偶像击碎，把天主那唯一的真主请到我们心里来，让天主坐上他应该坐的位置，那我们才能成为真正天主的殿。